创世纪第46-47章。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46-47章。普杰西牧师，2011年3月20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创世纪46-47章约瑟的故事。很多人对这一章的内容感到失望。我们已经知道约瑟地位升高，成为埃及宰相，统管埃及事务，祝福了法老。然后到了46-47章，雅各搬到埃及，雅各以及约瑟兄弟们与法老相见。然后是约瑟在埃及所做的决定，许多基督徒对此感到冒犯。他们问，47章里约瑟在做什么？夺走了埃及人的一切财产、牲畜、土地，最后让所有埃及人都成为奴隶。很多传道人讲创世纪时，干脆跳过46-47章，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能理解。但问题是，教会在世上的位置是什么？基督徒作为一个团体，为什么存在？今天我们为什么在主日聚会？你去问不同地方的基督徒，会得到不同的答案。特别是眼下的各种新闻报道，各处的战争、地震。有人说，我们的位置就是等待基督再来把我们救出这个世界。另外一些人认为，教会应该与世界合作，来影响世界。他们引用这些经文来证明此观点。神对教会的计划是什么？教会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在世人面前应当如何生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46-47章。46章一开始是令人心碎的事件。年迈的雅各坐上埃及人送来的车子，装上所有东西，不得不离开家往埃及去。神应许过雅各，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属于你的，整个世界将因你得福。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大有权力的人来把以色列接到那个外邦之国埃及去。此后雅各在地上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家乡。46-1-3，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别是巴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但你若查看以色列地图，别是巴在最西南角，就是以色列往埃及去的路上的最后一座城。经文说，他在别是巴向神献祭祷告。以色列害怕，因为身后是应许之地，他前面要去的埃及、亚伯拉罕、以撒都有过很糟糕的经历，特别是多年后的读者已经在埃及住过400年，后来出了埃及，他们会想，为什么以色列要离开应许之地住到埃及去？以色列将要搬到敌人的地方，因此产生害怕。神提醒雅各，他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并且应许雅各，我必与你同在，这是神赐下的最大祝福，我必使你成为大族。你可以从这里看出，雅各在离开应许地的时候，脑子里所想的，我们正在离开这里，只有一小群人，神赐给了我们伟大的祝福，但是看上去都没发生，我已经是第三代了。现在又要离开应许之地。神告诉他，不要害怕，我必实现我的应许。接下去神花了时间列出了一连串雅各后代的名字，一共70人将要住到埃及去。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我们都记得神因人在地上的罪太大，用大洪水冲去了一切有生命的被造之物，只保存了挪亚和他一家。在那以后，创世纪第十章让我们看到挪亚的后代一共列出了70个宗族。圣经用这个描述告诉我们，这就是整个人类。 为什么这里列出了以色列的70个人？神呼召亚伯拉罕的原因是，大洪水之后，全人类都集中到巴别塔那里，没有一个人敬畏神。于是，神拣选了一个人，他要通过这一个人，并且通过他的家庭来祝福人类。现在，神看着这群70个人说，这就是新的人类。从这一族将来，要遍满全地，祝福全人类。因此，神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新的世界，通过他们，神的创造将要重新建立。这听上去或许有点难以置信，现在这70个将要改变世界的人，坐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埃及法老提供的车上，搬到他后院去住。因为他们的迦南地闹大饥荒，没有人可以依靠。因此，真的是很难相信。如果你是个以色列人，你不仅是在读这段经文，你已经被亚述掳去，或者被掳到巴比伦。但你必须相信，神通过亚伯拉罕的应许也赐给了你，这是真实的。有一天神必实现他的应许。但你坐在巴比伦的外邦之地，他们一次一次毁灭你的国家，欺负你，压迫你，的确是很难相信。你唯一的希望是神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现在你快进到今天，教会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了我，你们到万国去，把好消息传给他们，使他们成为我的门徒。我们看看四周，说，我们这样做了，教会存在已经2000多年了，很多人信主了，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教会在可见的世界上并没有多大权力。从我们的眼睛看，世界上的万国并没有在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你看电视，很难看出耶稣真的是在掌管。正如当年亚伯拉罕所面临的，神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使你成为大族，万族必因你蒙福。我们要么凭信心相信，要么说教会总是看不出有多大能力。你没看电视吗？整个世界都开了锅了，你却对我说，耶稣在掌管，教会将成为最有权柄的。这实在叫人难以下咽。但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必将发生的事情。神就是这样要求以色列相信的，这就是雅各往那外邦之地去的路上，神要求他相信的。现在我们先来看故事的后半部分，然后再回到中间来。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以色列民族离开家乡往别处去。但到了后面时候，你看法老却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47章13到17节，饥荒甚大，全地都觉得凉，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涤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医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18到20节，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 就都归了法老。这里的经文三次告诉我们，埃及所有的人、所有的地都归了法老。看上去法老完全掌握了一切。23到26节，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啊，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从此以后，埃及人地里的任何东西要向他永久的上交 20% 的税。人们读这里的经文不禁要问，约瑟这是在做什么？但我不认为这是这段经文的核心，这里不过是显示法老蒙了极大祝福，以色列这个小小的一族在边上没他们的份。我们以为以色列会受到极大祝福，有个美好结局。假如我们不管上下文，不考虑整卷创世纪的话，会倾向说以色列受苦，恶人昌盛，这当然是圣经里的一个主题。以色列人在传道书里对神说，我们顺服你的律法，恶人根本不在乎，他们发了，我们受苦。我们不也有同样的感受吗？但是这段经文的核心在47章中间部分，那是帮助我们解释这些经文的关键。47章7到10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这里两次说雅各给法老祝福。如果你跟着我们读雅各的故事，就知道法老已经告诉约瑟的哥哥们，埃及的土地都在你们面前，拿最好的给你们自己。法老已经这么说了，为什么这里还要有这段，看上去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吗？他们一家所需要的都有了，搬过去好好生活，繁荣昌盛不就好行了吗？为了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必须理解这里雅各给法老祝福的祝福两个字。很多解经学家对此有着很大争议，他们把这个祝福一词视为一种称呼，就好像人觐见国王时的国王万岁，或者人彼此之间的问候早安，见面时候打个招呼，走的时候再打个招呼。但这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远远超过一个称呼而已。这里有更重要的东西。人们对于这件事情产生如此大的争议，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奇怪。年迈的以色列，也就是雅各，被法老的车接来埃及，带来了全家70口人，这是整个一个民族。雅各是头，因此这是两位国王之间的会见。人们说，雅各这个小小一族的头领根本无法和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埃及法老王相提并论。要说祝福，应该是法老祝福雅各。这的确是件极其重大之事。根据希伯来书第7章，从来未分大的给未分小的祝福，这是伯不倒的礼。亚伯拉罕受麦基洗的祝福，说明了麦基洗的比亚伯拉罕大。现在雅各走进法老的会客厅，对他说，法老啊，我比你大，我有给你祝福的权柄。这不是有点可笑吗？那些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人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这里的祝福一定不是圣经其他地方祝福含有的意思。假如雅各给法老的祝福就像圣经其他地方的祝福一样，那么此祝福就会有果效，这是圣经的祝福。比方说，神祝福他子民，他们就能生孩子，或者神祝福那地，那地就下雨，出产粮食，就有油， 也就是说，祝福带来可见的结果。在他们见面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紧接着就是法老得了埃及一切的粮食、人口、牲畜、土地。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说，那是约瑟利用大饥荒趁火打劫，不公平。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他们俩见面后的确给法老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他的确蒙了祝福。为什么法老受祝福？因为神在创世纪12章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你就会问，法老祝福这些人了吗？圣经很清楚，谁祝福了神的子民。结果如何？我们看到好几个外邦人祝福以色列，因此而得福。比方说，亚米比勒与亚伯拉罕立约，神祝福了他，使他昌盛。波提法祝福约瑟，让他掌管家中的一切。结果呢？波提法处处顺利，狱卒看到约瑟的智慧，祝福了神的后裔，让约瑟管理犯人。法老也一样，他提升了约瑟，向雅各一家施恩。这里还有一点很重要，法老没有提出任何抗议，说你以为自己是谁，刚刚搭了我的车来，少啰嗦，搬到我给你的歌山的去吧。但法老一声不吭，接受了祝福。根据圣经，法老承认自己比雅各小，从来没有为分小的给大的祝福。法老得了埃及一切的土地、种子、牲畜、人口。他是如何得到这一切的？世界是如何蒙了那后裔祝福的？世界是怎样受教会祝福的？首先，法老使得女人的后裔升高，让约瑟拥有自己王国里的最高权力，把自己手里的一切交给他。很有意思是的是，41章里，法老知道了饥荒要来，咒诅要来，就对约瑟说，我要让你统管我的国家，好使祝福来临，而不是咒诅。他把权力交给女人的后裔，承认以色列比他大，然后祝福来临，他才得了一切。这件事情的重要之处在于，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教会最终会影响世界，会祝福全世界。全世界各族的人会因为基督蒙福。这祝福如何来到呢？当福音传遍各处各地各族的人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后裔，是雅各所盼望的，约瑟所盼望的，是万族所盼望的。我们承认你比我们都大，你有权柄掌管一切，尽管人的眼睛看不到。诗篇第二篇不是这样说的吗？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根据圣经，这是真的，必要在末日显明。教会在地上的存在是要将此好消息传遍，将祝福传遍。当他们心甘情愿地承认，你的权柄高过我们，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一切。基督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了我。到了末日，这个世界的国都将变成他的国，他将这一切都赐给我们，我们将拥有土地、国度。创世纪让我们预先看到了一瞥，法老蒙了祝福，因为他情愿升高约瑟和他的国，向雅各承认他比他小。我们作为教会，凭着眼见把此视为笑话，就像雅各到法老这里来的时候，又弱又愚，然而却对他说，我比你大，请接收我的祝福，你将昌盛。基督说，我拥有一切，你们往天下去，告诉他们，我们拥有一切，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必得救，必在新天新地里承受全部土地。这就是信息，这就是应许，这是真实的，无论我们的眼睛怎么看。愿我们相信这个信息，愿基督来掌管万国， 万有。让我们一起祷告。